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《路加福音》13:22-30。《路加福音》13:22-30，我们来读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“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”耶稣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几只家族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：‘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’他就回答说：‘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：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：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只是有在后的，将要在前；有在前的，将要在后。阿门。不久前看到了关于经过14年才出新专辑的歌手金道香先生的新闻报道。这个专辑的主题曲是《因为孤寂而幸福》。年满74岁的金道香先生为了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老一代，制作了这个专辑。这个歌前面的歌词是这样的：等待当中我都老了，等待当中我都失去了，我只做梦，我都错过了蔚蓝蔚蓝的梦想时光。只看这个部分，我们可以感到其中十分厌世和悲观的情绪。但这首歌后面的歌词如下：日落西山的太阳，早上又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活着而感觉到的这个瞬间是活生生的。这一部分让我们看到是积极的，并且是满怀希望的歌词。金道香先生说：“越孤寂越幽静，其实幽静就是平安。”无意间看到水平线的时候，有时没有任何念头的沉醉在画面当中，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状态。孤寂本身十分幽静平安，所以很幸福。我们误以为吵闹玩耍就是幸福，我们误以为很有钱就是幸福。从中可以体会到，可以洞察到心灵深处。金道香先生从3年前开始在天主教的广播电台的平安广播中开始主持节目，唱回忆的歌曲，例如《明洞恋歌》这样的歌曲。他在开始广播的时候有一段采访，他如此告白说：“我好像是回归的浪子，尽情在外面活动，最后神交托给我事情，感到害怕又有负担。”虽然金先生40多年前在天主教受洗，因为他作为歌手和广告音乐乘胜前进，所以耳朵里听不进去神的话语。读到这个报道，我回想到他在回到主面前之前采访关于他以前生活的新闻报道。金道香先生的主题曲是《我活得像个傻瓜》。也许这首歌要比这个人更有名。这首歌的歌词如下： 有一天，我听到落叶的声音，突然看到我空荡荡的内心，只是感到光阴一去不复返。我的人生就像落叶一样，我是不是失去了？是不是太晚了？若能找回失去的岁月，有多么好啊，多么好！我活得真像个傻瓜，我真是我，我活得真像个傻瓜。金道相先生是过去韩国广告音乐的教父，在我小时候听过的有常常哼唱的，如爸爸带来的，爸爸回来的时候带来一串串，妈妈回来带来一串串的糖果广告，吃香果开快乐趴队，吃香果开美味派对的小吃广告，以及我家小狗也用到卫生纸的广告，都是他的作品。他这样的作品几乎有3000曲左右，特别是饮料广告，摘上天上的星星，摘下天上的月亮，捧在手中给你，这样的曲又评作艺术境地的，评为有艺术境地的作品。当他在作曲走上轨道的时候，他说乐曲灵感都出自于自然，这样一直非常有人气的他开始怀疑说，这不像我做的音乐，感觉我从哪儿听到抄过来似的，怀疑这个音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这样他抱有深深疑问的时候，在1980年从山上修过道的奇人来找他，那个奇人对他说，要完成上天交付的事情需要修炼，因此他跟从那个奇人修炼了2年，但他觉得这不是正道。以从心所欲的态度与一起修炼的同伴建造修炼场，从晚上6点开始到凌晨1点，每天7小时修炼，修炼了3年。经过这样的3年之后，心里得到了一些平安，有了清晰的状态。从此之后，他制作了一些有益于孕产妇和婴儿的声音等胎教音乐专辑。虽然这碟片卖了300万张，事业却失败了，也随着那些有神秘能力的人也尝试过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也经历了死里逃生的过程。2001年，他结束了将近20多年的修道生活，重新开始了歌手的活动。他告白说，领悟就是提起精神过好警醒的生活。虽然是歌手、商业广告音乐家、作曲家、修道者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日子都是冥想的练习，但其实事实我却没有知道。他说，如果我持续像那个道人一样生活，结束一生，当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可能会悲哀地唱起自己的歌，我活得像个傻瓜，如果能找回过去的时光，有多么好啊，多么好。我活得像个傻瓜，我活得像个傻瓜。外表看起来有些人似乎很聪明，有些人似乎很有能力，也有的人看起来很成熟，但实际上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同样都是罪人，同样都是过着有限的生活。汉江边的石头移到杨花津，外国人宣教士墓地或汉拉山顶峰，仍然还是那石头。人的本质也是如此， 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得救或者成为一个完美的存在，这是创造我们的神的宣言。因此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，唯有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。耶稣在事工生涯当中，在最后几个月，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，经过中部约旦河东侧的庇利亚地区，向南去往耶路撒冷。耶稣说过，神的国就像种在地里的一粒芥菜种，也像藏在三斗面里发起来的面焦。之后有一个人问耶稣，23节如此见证，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他问的就是，如果说神的国像肉眼看不到的一粒芥菜种，又像藏在三斗面里的面酵，那么您的意思是得救的人少吗？提出这个人的问题是有一个人，就是他。耶稣回答这个人的问题，却是用复述的方式回答的，是对众人说。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人像这个人一样有疑惑，对这个问题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说得救的人少或者得救的人多，并没有直接的说，而是间接的回答。24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耶稣的回答是意味着与得救的人数相比，更重要的是得救者的生活。如果把这个情景形容为一部电影的台词，就是说，你自己好好做吧。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，在福音传入我国之前已经去世的人，他们怎么得救呢？那个时候善良的人也会去地狱吗？年轻的学生们可能会具体的问，世宗大王和李舜臣将军也去地狱吗？为我们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情，难道送他们去地狱吗？是不是很过分呢？针对他们是否能够得救，100%的要交给神。我们应当集中的要努力进窄门。在要努力进窄门当中，努力这个词好像百米田径选手为了缩短记录0.01秒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跑到最后的时候使用的用语，或者说是在箭在飞舞，长枪或者是短枪闪耀着光芒的战场上，为了守护生命而拼死战斗的时候使用的用语。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成了得救的百姓，这一切全然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。那么如此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和得救的百姓的生活，过着无愧的生活，并不是我们在坐自动扶梯或者电梯，只是安静的在那里就可以，生活就自然就可以完成的，并不是这样的，需要不断的反复的舍己和服侍，渐渐的塑造出完整的形象。耶稣又举了一个比喻，25节说， 即自家族起来，关了门。你们站在外面叩门，说：“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就回答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”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四节有一个比喻，说财主进神的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。从前绕着城过的城市有两个门，其中大门是白天人和牛马车还有一些牲畜可以出入的门，小门是晚上使用的，像骆驼一样的大牲畜是无法进入的，人也是站着无法进入，需要弯着腰缩着头才能进去。据说把这个门又叫做针耳门。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里面不是只有汽车能出入的大门、正门和前门和后门，而是还有小门，或者称为狗洞的门。这个针耳门就像是一个紧急出口，所以太阳落山之后，为了防止外敌入侵，关闭正门或者没能及时进入城内的人就要利用这个小门进入。如果无法进入城内，因为在中东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有可能整夜在外面就会生病，严重的也有可能会死亡。这个门除了人以外，大的牲畜无法进入，因为它做得很小，所以即使是骑着骆驼来的，骆驼也只能在外面，只有人才能够进去。所以说骆驼很难进入这个门，针耳门，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比喻。那么在城门外没有开大门，如果这个小门又打不开的时候，可能是整夜会在外面战斗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如果那是冬天的话，那么痛苦就会加倍。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天国门前，那是多么令人沮丧呢？在世上无论多么痛苦，那期间只不过是80年90年，但是如果在天国前面被拒绝，那就永远要在黑暗当中伤心哭泣切齿了。28节当中说切齿，这样切齿的含义表达的是没有超过这个表达含义的，是指极度的悲伤。幽默当中有几个关于牧师上天国的故事。听说执事劝世长老来到了天国，耶稣坐在宝座上迎接他。那么牧师来了，耶稣听说了之后从宝座上下来迎接，所以有人抱怨说，难道天堂里也只是这样招待牧师吗？这样偏待吗？耶稣说，牧师来到天国是3年第一次，所以太高兴了，所以那样做的。还有相反的内容，执事劝世长老到了天国，耶稣从宝座上下来迎接，牧师来到了天国，他就坐在宝座上迎接他们。问他什么理由呢？耶稣说，怕我的位置被抢走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天国是中餐馆，执事吃炸酱面，长老在厨房做炸酱面，牧师是去送炸酱面。但是耶稣在宝座上迎接还是在下了迎接都无所谓。另外 无论是去送外卖还是作为打扫的仆人也都无关紧要，因为那里有主与他们同在，是主所吩咐的事情。即使是永远清扫卫生间又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如果在天国门前遭到拒绝，那就是另当别论了。后来在天国门前被拒绝的人的反应和主的回应，26节27节如此见证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被拒绝的人不是一次也没有见过主的人，有时他们和主一起在宴席上也一同吃饭，他们在自己生活的街上也看到了主教导的样子，因此他们在那里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有可能行注目礼，或者是给耶稣留下了印象。然而主不仅说不认识他们，而且说他们是作恶的人，意思是他们并没有过正义的生活。而是说他们的生活是与主无关的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而生活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讲了与经文类似的结论，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也会提，其中也提到了说，人们遭受狼狈的事情，奉主的名传道相当于和我一样的牧师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，可能是大家认为是为主服侍全力以赴的人。对这样的人主说，离开我去吧。因为这些人是行了不法的事情，是作恶的人。行了不法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按照律法而生活，那么这律法就是神的话语。他们虽然努力的生活，但都是以自己为目的，与神话语的旨意是毫无关系的。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的人，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人，这些人每天都会把主的名挂在嘴边。主帮助了我的生活，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给予的，主是我人生当中最伟大的，可能说出了这样一些类似的话，但是主却说不认识你。不称呼耶稣为主主啊的人就不能够进天国，而且不称呼耶稣为主的人就不是基督徒。称耶稣为主是我们信仰的出发点，因此使徒保罗也说，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。只有把耶稣称为主，才能够进入天国，因为这不是单纯的口上的话语，绝对不是如芝麻开门般的咒语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如此说：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福音书当中，耶稣医治被鬼附的人的时候，魔鬼一先知道了，大喊：你是神的儿子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魔鬼这样大喊。魔鬼也称耶稣为神的儿子，也称耶稣为主，但是魔鬼并没有相信耶稣，因此称耶稣为主不是单纯出于口中的空气震动，而是整个生活的告白。耶稣说：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过正确的生活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主只不过是空气的震动，只是口上的告白。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来到主面前，我问候主说：耶稣你好，我来了。耶稣如果只是盯着我看说你是谁，那我有多么恐慌呢？可是我会装作不慌张地说：我是郑汉照，我在主的教会服侍了8年零6个月，在一个教会从教育传道士开始做到全职事工者，有多么努力您知道吧。后来我又到日内瓦华人教会服侍了6年，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工作6年，经过了3年，经过投票当选，取得了信任，又工作了3年。然后我在百周年纪念教会担当灵性，是担当灵性的主任牧师。那时如果主说我知道主的教会，日内瓦华人教会我也知道，百周年纪念教会我也知道，却不知道郑汉昭你是谁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做牧师的工作，我不记得你，你一定是口里说主啊主啊，没有按照话语生活。如果你按照话语生活，我不可能不认识你。如果主如此说，我又多么受挫，多么绝望呢？我可能也是在那里哀哭切齿，捶胸痛哭了。不知道最后的日子会遭受狼狈的人们，正如24节所表达的，是不是进入窄门的人们，而是出入宽阔的门的人们。为了不遭此狼狈，主说要努力进入窄门。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主面前，在世上直到我们生命的路为止，最后一息气息停止后，就要直接面对主。那时我们说我们在主面前吃过喝过，主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。如果主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那我们将在那里哀哭切齿了，会唱什么歌呢？我活得真像个傻瓜。 如果能找回流逝的岁月，多么好啊，多么好。我活得像个傻瓜，我活得像个傻瓜。数算我们的人生是成就在最后，然而这个准备是成就在每一天当中。常言说，年龄过了四十，要为自己的脸负责。意思并不是到了四十，那时开始修饰自己的脸，而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到此为止的生活都如实体现在脸上。作为基督徒，生活是进入窄门，也是一条孤独的路。因此我们基督徒应当彼此帮助，彼此鼓励，走这条路。信仰之路原本如此，然而为了更多的人更容易地接近主，把信仰之路介绍得好似很宽广，好似信仰之路在世上是一路横通的。然而这一切就是韩国教会失去名副其实的第一步。所以有些基督徒并不是渴慕神的国，而是借着主的力量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影响，不遗余力地在建造自己的帝国。若在主里同被建造，进入窄门，全新的过好神国的生活，虽然有些孤单，但是很幸福。早上可以感知鲜活的生命力。不仅如此，虽然唱着我活得像个傻瓜，生命也会有终止符。后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哀哭切齿的事情了。不要忘记，那最后的样子就是从现在开始准备而成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，我们常常会告白说，我活得真像个傻瓜。有时认为凭着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不过傻瓜人生，从清晨到傍晚行走奔跑。然而若是没有主，自己所成就的人生只有后悔和叹息。我只是口里说主啊主啊，不要误以为空气震动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借着我们的生活认证神为神，让我们顺从主的话语。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感到因为没有得到，没有成就的惋惜，没有更快，没有更诚实感到惋惜，对家人对周围的人本可以更热情却没有那么做。更感到遗憾的是，我们告白是神的儿女，却没有活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的惋惜。天父，让我们在主里同被建造，进入窄门，顺从主的话语，与主同行。如此，在年末的时候，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，在给予我们的呼吸结束的瞬间，当我们站在主面前，不再唱我活得像个傻瓜，而是唱通过黑暗的山谷，经过茫茫大海，到了天国门，主与我同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